麦嫂讲一句，我们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又是独角秀，但是我们要来讲一个非常活色生香的故事，尤其这个故事呢基本上非常的精彩绝伦啊。然后当初呢在推出这个影集之前呢，有一个前导版的预告片拍得非常色欲横流，所以就很多人就议论纷纷，就说哎，到底现在这是在搞什么鬼这样子，哈哈哈，这不是搞什么，这是在搞历史啊。这个我用了这个动词呢，大家应该会听得觉得蛮有趣的，因为我这一阵子呢我要致敬一下我经常听的一个 podcast 时间的女儿。那时间的女儿呢我整个听过一遍了，好像还没有特别讲到这个人，但是呢这个影集的主角呢就是放在她身上，就是呢第一代的白金汉公爵。那讲到白金汉公爵乔治威利尔斯这个人呢，如果有看过大仲马的小说三剑客，应该会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哈，他到底是法国人还是英国人，拜托跟大家澄清一下，他其实是英国人好吗，应该说是大仲马意淫他，所以就把他弄到这个小说里面来了，把这个白金汉公爵描述成这个路易十三的王后奥地利的安妮的情人哦，但实际历史上是没有这一段的，但是故事里面就是这样子写哦，所以表示这个大仲马是在意淫白金汉公爵啦。这一段故事啊，人家都一直都在英国，虽然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在法国有读书过一阵子，学到了一堆技艺，所以他后来呢才能够虏获这个英王詹姆士一世。好，那每次要讲到这个玛丽与乔治呢，都会不小心讲成乔治与玛丽哦，真的要自己打脸哦，因为经历过那个万恶的卡债时代哦，麦嫂知道这个现金卡的广告哦，荼毒了多少年轻人啊哦。那现在这些年轻人也不年轻了哦，大家都跟我一样的年纪，有的已经40岁了哦。所以呢，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影集的时候，充满了满满的怀旧哦，满满的美感，然后你想要看男色跟女色其实都看得出来了齁。好，那但是呢还是以男色为主啦，因为这个戏呢基本上找来的这个王室绯闻守则的男主角齁，那这个男主角呢他本身的血统也很有故事齁，是尼可拉斯格拉辛，那他的先祖呢是白党齁。这讲到白党就知道，诶，你是在讲俄罗斯吗？对，俄罗斯十月革命的白党哦，就是保皇党的，应该算是党主席啦，就是他家的阿公这样子哦，阿宙还是阿公哦，反正是先祖就对了哦。好，那这个尼可拉斯格拉西呢，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美色，然后有这样挺拔的身材，然后又有俄罗斯血统，所以呢就演了这个王室绯闻守则之后一炮而红哦。然后他扮演的呢是英国王子，然后跟美国的总统儿子谈恋爱，所以这个像麦嫂这种年纪的腐女都超爱超爱这样的戏的。好，那我们现在来讲的这个戏呢，玛丽与乔治是在 Starz 2024年3月5号开播，但是只有7集哦。但是我觉得这个7集呢知识满满，但是我觉得它的收尾有点弱。那这个收尾的部分呢，等一下麦嫂呢再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哦。那因为时间的女儿是前辈嘛，所以呢基本上我也是识人牙慧的，所以如果讲的不完整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哦。好，那这个戏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主演玛丽与乔治嘛，把玛丽放在前面，因为玛丽是妈妈啊，乔治是儿子。那这个扮演妈妈的是谁呢？就是奥斯卡影后茱莉亚摩尔。那麦嫂个人是非常仰慕她的哦，她这一次不只担任女主角，她还担任了这个戏的制作人哦。好，那这个开播以来呢，除了风波不断之外呢，也有很多人说，这跟真实历史到底有多大差距哦？这詹姆士一世真的是痴男色的吗？好，那经过麦嫂呢上网找了非常多的资料，也读过一些书之后呢，真的他是痴男色的哦。那应该说是男色多于女色啦，因为古代帝王呢其实吃男色的还蛮多的，但是可能是碍于当下的氛围，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一定要有后代啊，所以可能还是会娶一个皇后这样。所以他跟他的皇后呢生下了7个孩子之后呢，就基本上不跟皇后同床了，所以皇后也是颇寂寞的哦。好，那这个戏呢在说什么呢？最主要就是在讲玛丽哦，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妈妈，因为她的出身呢是一个落魄的贵族，那因为落魄嘛，所以家里没什么钱，她一直很希望可以借由她的小孩翻转她的家族影响力。可是呢她生下了大儿子约翰是个智障之后呢，她就全心期待在第二个儿子身上。但是大家知道古代哦，都是第一个小孩 才可以继承家位或是爵位嘛，跟家产嘛，所以呢这个第二个孩子呢基本上是什么都没办法继承，可能就是只能进去教会。那大家知道这个是有萨利特法的关系。好，那所以说玛丽呢那个时候生下乔治之后呢就对着乔治说，你可以带给我什么呢？哎，没想到这个儿子就越长越帅，而且是完全正常哦。大家知道古代哦，贵族通婚哦，几乎都会生出来有一些怪怪的小孩啊，因为近亲的关系嘛哈。哎，这个乔治呢就非常的出类拔萃。那最后玛丽呢就全心一意的就把乔治呢栽培成一个家族的未来希望哦，把他送去法国读书啊，学习大提琴啊，学习跳舞，学习画画啊，还有相关的技艺，就是当下王室会最喜欢的那些小把戏啦，应该这样子讲。好，那这个乔治威利尔斯呢后来慢慢的长大之后呢，他回到家里哦，就跟妈妈说了，诶，那接下来是要帮我婚配为哪一个对象呢？在中间大家知道他在法国一定经历过了什么事情吗？那学了这么多的才华之后呢，当然希望自己可能可以跟一个有钱的贵族小姐联姻这样子。那没想到他的妈妈竟然跟他说，我们把标准设高一点哦。所以他们的标准就是要设谁？设下这个天上的皇帝啊。好，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其实英国的宗教跟政治其实是皇权合一哦，所以他说我们的标准就是要瞄准国王，因为那时候当下的国王呢除了已经被人家传出来是詹姆斯女王之外，因为大家知道他的前任呢是最厉害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嘛，那她是童贞女王，没有留下后代，所以这个詹姆斯呢就是苏格兰的玛丽的小孩。那可是这个詹姆斯就是已经被他传出来他喜欢男色了嘛，所以玛丽就说，诶，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想办法让国王看见这样子。好，但是如果要说詹姆斯一世是女王的话，其实也是有点侮辱啦，因为虽然说他的性取向是这样，但是他在当下呢因为前阵子的伊丽莎白一世啊有太多文功武赫了，所以他是站在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态度上面，所以呢他是尽量崇尚和平不要有战争的，所以他不是一个没有见识的国王，但是可能就是因为性取向的关系被人家笑，因为他那时候他有个男宠就是 Somerset 男爵，然后跟 Somerset 男爵之间他那种非常独断啊非常拔横啊那样子的态度哦，其实得罪了当朝非常多的大官们，所以他们都很讨厌 Somerset， 尤其是女王哦，女王是很希望说可以来一个人可以取代掉他，所以呢这个野心勃勃的玛丽呢就开始处心积虑的把儿子送到国王面前之外呢，他也收拢了这个女王哦，跟女王说，你讨厌 Somerset 就让我儿子来取代他，我的儿子绝对比他更宽宏大度，而且比他更能得到国王的欢心。所以这整个戏呢就是在讨论这个虎妈怎么样把这个儿子呢推到国王的面前，然后呢占据了国王所有的爱，然后在当下还被称作是全欧洲最帅的男人。然后乔治这个人呢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不仅笼络了国王，而且他的情商非常的高，虽然说呢他在詹姆斯一世面前呢得到他的宠爱，但是他也没有忘记跟其他人要打好关系哦，尤其是法兰西斯培根。法兰西斯培根是那个时候的大法官，而且乔治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呢他知道这个国王呢已经垂垂老矣了，未来这个掌政的势必是他的儿子就是王储查尔斯嘛，所以他早早就跟查尔斯变成好朋友了，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哦。
这个查理呢就是英国史上唯一一个被砍头的国王哦。那为什么会被砍头呢？就是因为他的战争不利啊，再加上跟议会处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差哦。所以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从白金汉公爵哦他所种下的恶果哦就造成后面哦查理一世这个悲惨的命运。
那尤其是他因为自己的哥哥啊约翰因为就是个傻子嘛，他的妈妈呢就是非常担心约翰的将来，那尤其是他在戏里面有做了蛮多很恐怖的事情哦，比如说会残杀小动物啦或是伤害女佣之类的，但是他希望他结到一个好的亲家，所以呢就用绑架的方式哦把那个时候的福玺官就是收藏王玺哦国王的玉玺的这个大法官呢就是枢密院的主席哦寇克爵士的女儿给绑架走了，就是要逼他们生米煮成熟饭的意思这样子啦，然后就让他女儿 的下场非常的悲惨，后来就变成寇克爵士也恨死了他们维利尔家族，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妈妈的做法呢也太极端了一点哦，造成这个儿子哦好像势必就只能死路一条了。不过我觉得乔治自己找死的地方哦，除了这些交好的关系之外呢，他一无所长，尤其是呢当下的英国曾经在伊丽莎白一世的时代呢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哦，没有想到几场战争在乔治的带领之下全部都打败仗。尤其我觉得最夸张的地方就是呢，这个白金汉公爵陪同查理王子去英国求亲的时候，我觉得他一连串的角色真的是蠢到一个爆。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嘛，如果是和亲的话是不是比较不会战争，这自古以来中外都是这个样子嘛。但是呢这在和亲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应该要大阵仗的去表示十足的诚意，结果不是哦，这个查理王子就小小一只，然后一开口就是唱歌求爱，然后唱的五音不全也就算了哦，当然中间有点圆回来啊，感觉好像最后收尾是满满的诚意啦，但是总之就是唱的很蹩脚嘛。然后那个西班牙的公主呢就是有点啼笑皆非的样子，看样子呢好像觉得这个王子蛮有趣的，但是好像感觉也不是爱，所以最后呢求婚失败了。好，然后这个白金汉公爵呢明明知道这场失败呢可能会造成最糟糕就是战争，那要不然的话至少就会发起一攻文攻武赫嘛，对不对？那这一通文攻武赫呢，你也不想想这个前因后果。前因就是什么，西班牙大使长期在英国行贿，很多人都有拿到好处，但是呢我觉得英国制度也蛮奇怪的，他们有一种叫做代属法庭的制度，就是他们在各地开庭的话呢是没有薪水可以拿的，所以呢就是要由被告或是审判者双方给一些金粮，然后买通法官的意思就对了。所以这个法兰西斯培根呢虽然说后世有非常多人崇敬他，但是他当下其实也有收贿啦，在影集里面至少是这样子演出的。那他跟白金汉公爵因为都有拿到好处，所以呢这个时候玛丽就出现了。他因为那个时候跟他的儿子已经有点渐行渐远了，为什么？他觉得他的儿子都不重视他的意见，然后很我行我素，甚至于玛丽呢还直接跑去信天主教了。我觉得这个戏里面没演，但是我觉得这一段还蛮重要的。而且呢他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女闺蜜，这个女闺蜜就是因为当下呢国王在跟他的儿子在一起嘛，那他怕女王受到冷落，所以呢他去青楼找了一个艳妓，学了一些闺房技巧想要取悦女王，但最后是没有跟女王发展到那一段，但是女王跟玛丽也变成闺蜜好朋友的关系。那女王呢也非常谢谢玛丽，就是把 Somerset 赶走之后呢来了这个白金汉，至少国王的态度也稍微好一点，而且也比较有理智的。好，那这个玛丽呢就开始借机呢亲近国王，因为他知道国王太喜欢自己的儿子了，怕自己的儿子不受控，所以呢有给国王献策，就跟他说了一大堆后面我后续会再讲。好，最主要就是因为寇克跟法兰西斯培根这两个人是敌对的阵营啊，所以玛丽呢就借机就在国王跟自己儿子之间挑拨法兰西斯培根跟寇克。为什么？因为寇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玛丽的智障大儿子，那当然双方关系很差啊。他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要拉拢其中一方拉拢白金汉，然后来对抗法兰西斯培根，或是法兰西斯培根要拉拢白金汉去对抗寇克啊，没有想到夹在中间的是谁，就是白金汉嘛。所以呢这个时候玛丽呢就开始呢就说，哎，这个其实你们双方都有收贿啊，那是不是可以从西班牙那边拿到证据啊？然后他就利用了他身边那个从青楼找来的那个女士，哎，他真的是万能的工具人哎，伪造了一封信啊，就是啊，感谢你送来的礼物啊，我个人非常的开心啊，那我会借机送给国王之类的。然后这时候就发起了清党之战，为什么？就这个寇克非常的生气哦，就说这个国内呢有非常多的贪官污吏哦，就以白金汉为首，就开始抓抓这个抓那个，然后抓到最后呢，可以赦免他们的人是谁？就是国王嘛。但是我觉得这个戏演的很夸张的地方就是求亲失败，战争失败，然后甚至于呢还收贿这件事情被发现了之后呢，国王好像都没有动作，但其实那时候国王已经生病了，他是有点啼啾笑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戏的中后段呢，就是白金汉公爵虽然还是以他的美色收服了国王，但是国王最后理智清醒之后非常的生气，他说我要拔掉你的爵位，因为你什么都办不成，一无所成，所以你现在给我滚 然后白金汉公爵就非常的害怕，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天降大雨了，然后好像国王身体状况真的很糟，他最后呢就跟玛丽呢两个人赶快把国王背到寝室里面，然后呢就跟查理说你赶快去找御医来，然后查理说可是御医已经被国王给开除了，他说不管你快去找他来，现在命在旦夕了。可是国王在这之前说了什么，他是不是要拔掉白金汉公爵的爵位，结果就是母子二人把国王给谋杀掉了。但是真实的历史故事有没有这一段我们不知道嘛，但是最后呢白金汉公爵虽然在查理一世的前期也是受宠的，但是因为一度打败仗嘛，然后造成很多人无辜的死亡，最后呢他是被一个叫做约翰费顿的人在酒吧在闲谈之间给杀掉了这样。但这个实际上是这样杀掉了吗？因为我上了维基百科去看，不是哦，他说其实是在他从他家里面出来的路上杀掉了，无论如何他就是被暗杀了，死的时候才42岁。但是呢玛丽一滴眼泪都没有掉，他照样的非常开心的跟他的家族们在吃饭，他说哦乔治会死基本上可以想象啊，哦，所以这个戏呢短短的7集就是在演这个母子相杀的过程，这个号称欧洲最帅的男人就这样子给香消玉殒了。 好，那玛丽反而后来活到70几岁，还算是蛮长寿的。所以这个戏呢不长，但是呢每一集呢看得出来是有精心制作过的，而且还真的蛮有趣的，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是真正的历史，只能说它是 inspired by true story， 是从真的历史故事所衍生出来的。好，本集的内容呢除了网络上的资料之外呢，还有参考了这个 Benjamin Woodley 的非虚构著作，就是说从历史所衍生出来的作品，叫做 The King's Assassin The Fatal Affairs of George Villiers and James I。 所以这个书呢就是在讲詹姆斯一世跟这个乔治威利尔士，就是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之间的绯闻。好，还有第二本书呢叫做 Mary and George The Outrageous Mother and Son Schemers Who Seduced the 17th Century King， 就是在讲这个国王怎么样被这一对野心母子给诱惑的故事。那今天呢最主要是由历史故事来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 Stars 上面播出的这个影集，那现在在台湾是没有串流平台的，但是我们可以从 VPN 上面去收看哦。好，那希望说今天我们短短的这一集20分钟介绍给大家这个欧洲最帅的男人白金汉公爵，然后还有他的野心母亲之间的故事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请在各大收听平台给我们一个5星评价，或是给我们个小小的粮草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最后不得不感谢一下时间的女儿给我非常多的启发，尤其是我真的很佩服你怎么有办法一个人录 podcast 录这么久，因为我要是一个人讲的话都会讲到词穷或是咬舌头，真的非常谢谢时间的女儿，谢谢 Hazel。 好，感谢你，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哦。好，希望我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